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2019年推特上一段拍摄于中国大陆的视频引起了推友们的关注。视频中是一个拐骗幼儿的少年人贩子在拐骗儿童时被抓到，刚送进小区保安室里时亲口对保安承认他哥哥在四川拐骗了五个小孩并且都杀了。保安问他是不是杀了卖器官，他回答说是。这段视频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大家猛然间发现中国盗取贩卖器官的恶行竟如此猖獗，猖狂的器官贩卖者似乎无处不在，稍不留神每个中国人都可能成为他们眼中的猎物。然而此情此景虽突然，但绝非偶然。早在2016年就有移民美国的红二代在海外披露，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已经在中国大陆全面铺开，活摘的对象也已经扩大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刹不住了。他所提到的开了这个口子指的就是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在他的博文中写道，对某一气功团体和异议人士进行器官摘取和尸体加工的指控不能让我父母独自承担，那是当时上面高层有相应政策，特别是得到了某首长的支持，是当时大气候下进行的，全国各地许多部门都在做，公检法部门、军队、医院都在参与，只不过他俩开了头，要死大家一块死。为摘取器官而杀人的罪行并非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开始的，之后也未止于对这个团体成员的迫害。在中国这一罪行始于杀害刑事犯而摘取他们的器官，之后这一罪行涉及到更广的层面，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教会成员也都是摘取器官的受害者。一直以来对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不听不看不闻不问，始终保持沉默甚至冷漠的超然者不在少数。曾有文章指出，中共惯用暴力与谎言让中国民众在罪恶面前保持沉默，正是这集体的沉默纵容了黑心问题的做大。人们选择沉默固然有其谋求自保的种种难处，但在一个充斥着暴力与谎言的社会，沉默的代价是可怕的。不光是法轮功学员，不管什么人能拿来杀的都杀了卖器官，除了被关押的人还包括那些无依无靠的流浪人员，都被有关机构以关怀生活为名纳入活摘数据库，一旦配型成功这个人就会失踪。还有以招工为名骗来大量的年轻劳动力集体关起来活摘，现在连拐卖小孩活摘其器官也成了这个恐怖产业链中的一环。程先生的儿子是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程浩，于2014年11月28日在长江二桥附近失踪。程先生表示，近年武汉失踪了几百名大学生，有名有姓的，只有三个人找到了尸体，公安都说是自杀。他们每次发个帖子几天就被封杀了，发不出去了，警方不作为家属陷入绝望。 中共所期待的是那些不愿卷入的人做壁上观，表现出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如同盗匪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强奸的时候，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全体乘客都装作聋子瞎子，这样他们行恶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任何压力和顾忌一样。常常会有人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关心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摘取器官而遭虐杀的事情？血腥的活摘器官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对此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当有人问他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麦塔斯回答说，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反人类罪是针对人类整体的，当反人类的罪恶发生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例外。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虐待法轮功学员的种种手段；上海蔡雨芳被扣发养老金，法院剥夺其行政诉讼权；吉林省榆树市正阳派出所所长蒋伟罪行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是关押女性重刑犯的监狱。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也是非法关押女性法轮功学员的监狱。凡是被判刑劫持到女二监的法轮功学员，只要是表示坚持信仰，不转化，被禁闭或者严管，除了遭到各种体罚、殴打、高压电棍电击、穿紧束衣、遭备考、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野蛮灌食、做奴活等酷刑外，还强迫长期长时间坐小凳子，不准洗脸漱口洗澡，不得卫生用水，限制上卫生间，限制饮水，大分贝听污蔑大法的洗脑录音，不得购买卫生纸、卫生巾等，利用女性的生理卫生健康和基本的生活需求虐待法轮功学员。根据明慧网报道，现在已知中共迫害法轮功22年来，云南女二监关押了被非法判刑的300多名女性法轮功学员，至少有25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女二监遭受过禁闭、严管等各种酷刑折磨和生活中虐待，已知有14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其中石喜之、王连之、沈月平、杨翠芬、丁桂英这五名法轮功学员在监狱被直接迫害致死。陈淑秋、王兰、黄涛、孙怀凤、李建英、倪美珍、杨明清、欧雪云、邓桂英等九名法轮功学员由于遭受到禁闭和长期坐小凳子，生活中遭虐待，卫生健康无保障，被迫害期间出现血压增高、双下肢浮肿、心脑血管、神经系统、泌尿生殖器官等病症，身心受到伤害，出狱后身体一直未能恢复，有多名法轮功学员还出现下体流血，患了子宫恶性肿瘤，不久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上海市法轮功学员蔡玉芳向上海静安法院起诉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履行行政复议法定职责行政诉讼案，原定于7月22日下午开庭，却在7月19日接到法院电话通知取消开庭，又于7月27日接到法院电话通知撤销案件，导致蔡玉芳行政诉讼权被非法剥夺，依法维护养老金权益受阻。蔡玉芳今年68岁，已经退休多年，原来一直正常按月领取养老金。2020年10月12日，蔡玉芳收到上海市 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寄送的告知书。告知书以蔡玉芳曾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为由，决定追回已经领取的7个月养老金，并从当年11月开始每月扣缴，直到扣满为止。当年11月开始，蔡玉芳发现养老金确实被扣。经咨询律师等法律专业人士，蔡玉芳得知服刑人员扣发养老金并无任何法规以上的法律依据，更何况自己仅仅因为修炼法轮功做好人而被冤判刑罚，已经对自己和家人造成严重伤害，现在又被扣发养老金，是对自己的经济迫害，于是决定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聘请了专业律师协助办理相关事宜。6月21日，委托律师到静安法院立案。静安法院立案庭以仅于服役期限8天为由不予立案，后经争取同意收下起诉材料。6月23日，委托律师收到静安法院缴费通知，缴纳诉讼费50元正式立案。6月24日，委托律师收到静安法院行政厅7月22日14点15分开庭传票和通知。7月19日，蔡玉芳和委托律师分别接到静安法院行政厅电话，告知庭审取消。7月27日，蔡玉芳和委托律师接到静安法院行政厅电话，告知案件被撤销，问是否可以出具手续，回答不能。问为什么取消庭审，回答不要问为什么。法律专业人士指出，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静安法院在开庭审理前，如果认为已经立案的蔡玉芳的起诉不符合相关规定，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进行裁定驳回起诉，根本没有撤销案件这种处理方式。作为专业的审判机关，上海静安法院不可能不知道自身做法的违法和荒谬之处，但那正好说明静安法院实际上是以另类的方式表明扣发蔡玉芳的养老金确确实实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据明慧网报道，1999年7月江氏流氓集团与中共恶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当时江伟是吉林省榆树市培英派出所的一个普通警察，为了捞取政治资本，江伟疯狂迫害辖区内的法轮功学员，致使法轮功学员李树花、王世琴、张淑娟先后被迫害致死。江伟依靠多年迫害法轮功积累的所谓政绩，2018年升任为榆树市正阳派出所所长。上任所长之后，姜伟利用手中的权力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功学员跟踪、绑架、非法抄家等。刘达鹏、李春环夫妇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拘留判刑。从2021年7月14日起，30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开始将最新整理出的一批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恶人名单陆续送交所在国政府，要求对这些迫害人权者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财产。吉林省榆树市正阳派出所所长姜伟也在此次举报名单之列。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7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震撼科州各界精英，称演出开启慈悲之门；法轮功学生会参加2021年度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国巡回神韵艺术团于7月27日至8月1日 分别在科罗拉多州科泉市和格里利市各演出三场。神韵艺术团莅临前夕，科罗拉多州联邦参议员、州众议院议长、州众议员和市长们发来褒奖和贺信，感谢神韵艺术团再次光临科罗拉多州，并宣布神韵艺术周。演出中，一幕幕穿越古今的神话与历史故事，纯善纯美的演出展现了共产党之前的古老璀璨的神传文化，带给科州主流各界顶级的艺术响宴，神性的启迪。观众们都被神韵艺术的美好和智慧深深吸引。有观众表示，神韵整场演出充满了神奇，艺术家们展示了高超的艺术创造力，令人陶醉，在优雅中又蕴含着巨大的能量。这种兼具力与美与一体的表现真是精美绝伦。还有观众表示，神韵演出散发慈悲的力量，触及灵魂，凝聚人心。神韵揭示古老的中国和在中共统治下的当今的中国的区别，是清除中共洗脑宣传毒素的解药，为世界带来希望和光明。如果世界上有更多的神韵演出，如果人们少考虑自己，少考虑物质，多考虑这个世界和相互间的关心，世间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纷争和苦难。2021年7月13日至15日，来自法轮功学生会的青年们参加了2021年度国际宗教自由峰会。法轮功学生会是由修炼法轮功的年轻人组成的团体，其成员包括学生和职场中的年轻人，他们致力于在校园或生活中提升人们对法轮功在中国所受迫害的认识。在峰会全体会议期间，白宫信仰与社区伙伴关系办公室执行主任梅丽莎提到，最近几个月，国务院一直在倡导中国人民应该拥有个人的权利，但他们受到当局对宗教和少数民族的广泛镇压，包括西藏人、法轮功修炼者、基督徒和维吾尔穆斯林。国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称，中国是一个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国家，是一个持续迫害宗教团体的特别值得关注的国家。他评论说，他们还在不断地迫害穆斯林、藏传佛教徒和法轮功修炼者，这是自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见过的。法轮功学生会在峰会的第三天举办了一场80分钟的演讲，详细介绍了法轮功的美好、法轮功学员受到的迫害以及过去22年的和平反迫害历程。聆听演讲的与会者纷纷表达了他们对反迫害的支持，并就如何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提出了建议。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亿零144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政法委和610在迫害法轮功中的要害作用。二，610办公室是1999年由时任的中共党魁江泽民亲自督办，专门为迫害法轮功而设立的。610的成立并没有得到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是一个完全非法的秘密组织。在这22年对法轮功的迫害中，610办公室是具体执行部门，它的权力完全超过公检法司和一般政府部门。江泽民通过610办公室不断下达各种针对法轮功的口头密令，从肉体消灭到打死算自杀，以及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等等。因此610办公室在江泽民的授权下无法无天，干尽坏事，指挥操纵公安警察，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包括骚扰、跟踪、罚款、非法抄家、绑架、关押看守所和监狱，以及各种酷刑折磨， 包括活摘法轮功器官等等迫害。这些年来，610办公室已经发展成一个自上而下庞大的特权系统，是一个类似纳粹的盖世太保组织。为了迫害法轮功的需要，610办公室可以随意调用国库资金和全国各个阶层人员。因此610系统遍及全国所有角落，一直在幕后策划和部署全国各地的抹黑法轮功的宣传，以及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绑架、非法抄家、洗脑、非法劳教与判刑，甚至活摘器官等等罪恶行径。610办公室具体实施迫害，涵盖迫害的所有方面。明慧网有大量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报道，我们可以通过610办公室的罪恶之洗脑班来见微知著。610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办洗脑班，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真善忍信仰，也就是所谓的转化。这些洗脑班实际上就是黑监狱，但是为了迷惑人，这些洗脑班对外称为法治教育学校、教育转化学校等等。据不完全统计，这些洗脑班遍布全国各地，大大小小能有记录的就达3600个，实际数字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例如四川省遂宁市在南墙镇龙平乡市北门收教所开办的洗脑班，就美其名曰崇尚科学学校，将当地许多法轮功学员绑架关押于此。比如尽管金梅社区的唐小明女士身为孕妇，也不能幸免。610还招雇社会上的那些想不劳而获的痞子做打手帮凶，其中5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匡于良女士每天被吊靠在龙平乡洗脑班的窗户上，脚尖着地达5个月之久，被迫害得骨瘦如柴。2005年6月，匡于良被毒药加酷刑迫害致死。廊坊市洗脑班对外谎称廊坊市法治教育中心，它不具备任何教学设施，也没有一个教师授课，却冠以教育、感化、挽救的幌子。它打着法律的旗号，却不讲法律。他没有任何执法权，却凌驾于公检法司之上。他不是医院，却可以给人滥施真药，或在灌食中下毒药。他可以随意的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把人抓来，非法拘禁，并滥用刑罚、酷刑。据这个洗脑班内部透露，自2000年以来，被廊坊洗脑班非法拘禁过的法轮功学员有几千人。据不完全统计，被廊坊洗脑班酷刑迫害致死、致疯、致残、致病的至少有近50人。另外，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中共密令加剧迫害法轮功。为了配合中共的打压，2008年4月，中共中央610办公室向全国各地下达了一份密文，并在密文中用其惯用的造谣手法极力诽谤和污蔑法轮功，包括无中生有的把法轮功和国际反华势力扯在一起，妄图达到其加大迫害的目的。密文要求各地将该文传到村、到社区居委会、到学校等等，企图欺骗更多的民众，同时在全国各地大规模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通过现有的一些资料，我们看到这份密文对中国大陆民众毒害非常之广。刚刚谈到的，这是中共与610罪恶之一角，更多的我们将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披露。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你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 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由由摩恩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修炼故事是一个年轻人从几乎报废的人生逐渐飞上蓝天的故事。有时候人生里的一个小小的偶然，就可能出乎意外地成为自己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家住在北京的丹木依然记得，那是2006年10月里的某一天，他在家中清理自己的抽屉时，无意间发现了抽屉里躺着的一张白色的光盘。他想起这张光盘是他3个多月前去朋友家做客的时候，他正在敲朋友家的门，哎，发现门缝里夹着一张光盘。出于好奇，他当时随手就把这张光盘放在了自己的包里。回家后，丹木随手一放，也就压根儿忘记了这张光盘。直到这时打开抽屉，他才再度发现了它。丹木看着这张光盘，发现光盘上印着一朵莲花。不知怎的，他心里一动，就想着试着播放这张光盘，看看里面什么内容。丹木发现光盘里面有一个视频，叫做《风雨天地行》，同时里面还有一本电子书。出于好奇，丹木当时就一直看了下去，没想到这一看，他就被里面的内容完全吸引住了。丹木看到里面的内容是讲如何做一个好人，如何为别人着想，不与人争斗，孝敬父母等等。书里还说，人活着的意义是为了返本归真。丹木感到光盘里说的这些道理一下子就打进了他的灵魂深处。听众朋友，您或许觉得这没啥出奇的，那是因为您还不知道当时的丹木是怎样的一种状况。那丹木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12岁的时候学会了抽烟喝酒，时常欺负弱小同学，在学校里就是一个小混混，让父母很是头疼。上中学的时候谈恋爱玩音乐，学音乐的时候丹木还跟同学学会了吸食大麻，说是要依靠大麻找所谓的创作灵感，找那种虚无缥缈的感觉，寻求精神刺激。那时是1996年。职业高中毕业以后，丹木留起了长发，也不顾家人的反对，去学吉他，继续玩音乐。靠音乐谋生，当时收入来源很不稳定，丹木不得已经常要伸手找父母要钱过日子。可是更为严重的是，长期吸食大麻，当时的丹木已经每天都需要依靠大麻来提精神了。吸食的过程当中，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然后还会出现幻觉、妄想和类偏执状态，还有头疼的后遗症。 可是即便如此，弹幕也不理会家人和朋友的好心劝说，仍然每天的生活就是吃喝玩乐，追求物质享受。一米八几的大个子，体重却没有超过120斤，脸蜡黄的，20几岁的人看起来像30岁的模样。后来弹幕的家人都放弃了他，觉得这个人废掉了，就这样吧，有口饭吃就行了。2006年时，当时20多岁的弹幕就是这样的活着。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偶然间看到了这张光盘，让这张光盘的内容给深深的打动了。弹幕觉得，他发自内心的想按照光盘里的内容改变自己。他把自己的长头发剪掉了，胡子剪掉了。3个月后，烟、酒、大麻，所有这些坏习惯，弹幕也全部的戒掉了，就连满嘴的脏话也都听不到了。以前为了玩音乐，经常有朋友来家找弹幕聚会，所以弹幕的父母就把家里15平米的大屋子让弹幕住，他们老两口和弹幕的小侄子则是挤在5平米的小屋里。改编后的弹幕不仅主动的把大屋子让了出来，还经常帮父母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弹幕整个人焕然一新了，有了精神，充满阳光，人也变得温良和善了许多。按理说，任何父母看见自己儿子这样的变化，几乎是从报废的边缘走向了正轨，做父母的应该都是觉得很欣喜吧。但是弹幕的父母一开始却并不是这样。那为什么弹幕的父母会有这样的反应呢？原来弹幕家是部队的，而弹幕在光盘里看到的电子书，就是法轮功的最主要的一本著作《转法轮》。弹幕的改变就是依照书里的要求去做，而只要在生活里按照书里的要求去做，就是修炼法轮大法。可是弹幕的家人当时完全受了媒体多年来铺天盖地的造假的宣传迷惑，即便是亲眼看见自己的儿子这么正向的变化，也接受不了，对弹幕修炼法轮功这件事不是打就是骂，非要让他放弃。弹幕的父母不止自己反对，还动员了所有的亲戚朋友来劝阻弹幕，甚至有一天晚上，弹幕的家人冲进他的房里，把他打骂了一顿。弹幕觉得不能理解，为什么家人无法认清自己变好了这个真真切切的事实呢？为什么家人一再的阻止着自己？有一天，弹幕想起这些，伤心的哭了。他在哭泣的时候，脑子里突然浮现出一首歌：飞飞飞上蓝天，天天天空湛蓝。这句歌词就像是在鼓励着弹幕一样，他突然领会到了乌云的背后就是蓝天。他知道当焕然一新的自己飞上蓝天时，就会看见湛蓝的天空。弹幕止住了泪水，积极地找工作，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个酒吧的工作，工资1000块钱。弹幕想，不能像以前一样不负责任，只顾着自己依赖着家人了，钱再少也要去做。于是弹幕每天在酒吧里干杂活，卖门票，帮客人存衣服，收拾桌子上的空酒瓶，搬啤酒，哪个地方需要人手他就去干，什么也不挑。这间酒吧离弹幕家有20多公里，每天下午3点上班，凌晨4点下班。夏天的时候，弹幕就骑车上下班，到冬天的时候，他就等早班的地铁回家。有的时候早班地铁还没开门，他就在门口等着。有时候在车上太累了，睡过站了，回到家已经是早上7、8点钟了。酒吧的工作很辛苦，但是弹幕心里却不觉得苦。因为弹幕记得法轮功的师父在《红银》这本书中《苦其心志》这一篇中说过：吃苦当成乐。 所以即使在酒吧这样一个充斥着烟、酒甚至于毒品的环境里，弹幕却一点也不动心。他每天内心宁静祥和地穿梭在嘈杂而复杂的环境中，认真安分地工作着。后来弹幕换了新工作，新老板很信任他，让他管库存、销售、财务，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了弹幕去负责。弹幕也依照大法修炼的标准要求自己，不贪图利益，为客人着想。慢慢的，他的工作越来越好，工资也越来越高了，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多，大家都很信任弹幕。再后来，他结婚，买了房子，买了车子，生孩子，而且婚后的弹幕夫妻很和睦，相敬如宾。不久前，弹幕的妻子还问他，说你记得我们吵过架吗？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因为啊，弹幕夫妻几乎都没拌过嘴。听众朋友，大家想想这弹幕的变化是多么的大。这些年里，不止弹幕自己觉得生活里的每一件事都非常的顺利，连家人也说他这几年非常顺。弹幕总是说那是因为他修炼之后有了福报。渐渐的，弹幕家人也就不再打骂反对他修炼了。听众朋友，故事讲到这儿，您觉得弹幕的人生是不是已经像歌词里讲的飞上蓝天了呢？他是不是已经徜徉在湛蓝的天空里了？谁会想到当年那个人生几乎已经报废掉的年轻人会有今天这般的变化？而这一切的改变就从偶然看到那张光盘开始。可是如果当时的弹幕没有打开那张光盘，没有看到《转法轮》这本书，或者他之后没有为好的事情、对的事情而坚持忍耐，遇到家人、社会上的阻挠，他就放弃了，那他还能有今天这样的故事吗？听众朋友，希望弹幕的故事都会对我们有所启发。谢谢您的收听，下次修炼故事当中，我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为官清廉，这是古代做人的标准之一，当官的人能做到清廉才算好人，才能传家并身后流芳。魏文帝时，有个人名叫胡志，字文德，他是淮南寿春人，官至东莞太守、荆州刺史，后封关内侯。其子胡威，字伯虎，晋武帝时官至御史、青州刺史等。父子俩皆以清廉著称于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胡志在青年时代就是一位品学兼优的人，在江淮一带广为人知。他的朋友蒋济向曹操介绍胡志的父亲胡通达，乃江淮之间一位德高望重之人。曹操大喜，问胡通达德高望重如此，其子孙后代如何？蒋济回答，胡通达有个儿子叫胡志， 也是一位身负众望的贤者，曹操就把胡志召到朝廷，任命为顿丘县县令。后来胡威在祖父的影响下少年老成，也因祖父修身名高而声名鹊起，被晋武帝司马炎赏识，当了御史。胡志每到一处任职，就安定一方民生，政通人和，上下称颂。他鼓励农耕，使昔日贫穷之地出现了广农积谷、有艰年之处的富庶局面。他治军有法，海防也得到巩固，百姓安居乐业。他当一辈子官，每次因功得赏都分发给部下，自己不留分毫，到去世时竟然家无余财。人们检视他的遗物，只有一件皇帝赏赐的官服和一个装书的小箱子。一次，魏国大将张辽同护军五州闹了矛盾，张辽听说胡志是位贤能之人，就想让胡志取代五州，胡志却予以婉辞。张辽认为胡志不识抬举，便找到他，不客气地问：我这样看重你，你为什么这样不给面子？胡志回答：贤能之人的交往建立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朋友得到利益再多也知其不贪，朋友作战失败也知其不怯，听到朋友流言蜚语也不轻信，所以可终生为友。五周先生是一位雅士，以往您称赞武先生不绝于口，如今因一点小矛盾就绝交，我胡志实不赞成。再说我的德才远不及武先生，恐怕也难成将军终生朋友啊。一席陈词打动了张辽，于是与五周言归于好。有一年，胡威从京城来荆州看望父亲。胡志虽然当官，可家中并不富裕，以至于胡威去看望父亲时没有一车一马，也没有仆人随从，独自一人骑着毛驴上路。途中住宿客栈时，胡威自己劈柴做饭放驴。同住客栈的得知他是荆州刺史胡志之子后，无不惊讶，又无不钦佩。胡威看望了父亲后，住了几天就准备骑驴返程。临行，胡志送给儿子一匹绢，就这微薄的一匹绢，父子还差一点闹了误会。胡威问父亲，父亲向来清廉如水，儿子不知此卷是何故得来。胡志解释说，这是我用自己俸禄买来的，用来给你做盘缠。胡威这才放下心来。胡威启程回京城，没想到从荆州出发就遇到一位同行人，这位同行人把胡威沿途的食宿预先全包了。胡威执意不肯，经反复询问才知同行者是胡志手下的一个都督，请假回京探亲，听说胡威也要回京城，便与胡威同路，尽一点讨好之意。胡威听罢，立刻把父亲给的那匹绢给了同行者，辞谢后各走各的路。回到京城后，把此事写信告诉了父亲。胡志查明后，将那位都督罢了官。胡志父子就是这样不买溜须拍马人的账。胡威后来在西晋当了御史，他继承乃父遗风，在皇帝面前也敢提不同意见， 晋武帝在吏治问题上上宽下严，朝廷高官有了错误可视而不见，对于尚书郎以下的官吏有一点错误就严厉处分。胡威便上书进谏，指出如此宽严失当，在法律面前不平等，是错误的。晋武帝说，尚书郎以下的那些小官严惩也无所谓。胡威反驳说，微臣所陈之谏言，不是说皇上对下级官吏严格要求不应该，而是说对像微臣这样的高级官吏也要严要求，只有对大官小官都高标准严要求，国家才可大治，天下才可太平。晋武帝采纳了胡威的谏言。晋武帝非常佩服胡氏父子的为人，一次他问胡威，你和你父亲相比谁更清廉？胡威不加思索地回答，我不如我父亲。晋武帝又问，为什么？胡威回答说，我父亲清廉，不愿意让人知道，我是恐怕别人不知道，所以我比我父亲差远了。晋武帝认为胡威的回答直而婉，谦而顺，并对他进行了封赏。胡志胡威父子对上级不正确的决策敢于直谏，他们当官既不靠奉迎拍马，也不靠贿赂开路，靠的是人品和才干，只想为百姓做好事，不想谋私，所以做起事来才堂堂正正，上至皇帝，下至黎民百姓，都同声称赞胡氏父子为官清正，家风高洁，子继孙承。作为父母，总想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子女，然而留下再多的物质财富也只是一时的身外之物，只有教其修身重德，才能使其终身受益无穷，任何时候都能够明辨是非，选择正确的人生之路。听众朋友，又要跟您说再见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家住山东省的一位女士从小得了心脏病，2009年在她33岁的时候，因为严重心脏病，医生说她最多再活两个月。如今十多年过去了，40多岁的人健康地活着。我们来听听熟悉她的邻居讲的她的心脏病是怎么好的。2021年3月14号，我回山东老家去赶集。走在路上，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骑着电动车从我身边飞奔而去。因为大家都戴着口罩，他没认出我来。看到他精神焕发的样子，望着他远去的身影，我想起了十几年前的一段往事。 这个在2009年曾经被北京医院诊断只有等死的他，至今还健健康康地活着。他叫珍珍，今年45岁，他女儿和我的儿子是同班同学，我们每天接送孩子，所以很熟悉。2009年春天，有很长一段时间没看见他。有一天，他送孩子路过我家门口，见他又黑又瘦，无精打采的，我就问，怎么很长时间不见你了？你去哪儿了？还没开口说话，他就哭了，说，我上北京去看病，我从4岁就得了心脏病，长大之后又得了乳腺炎、肩轴炎、颈椎病，好几种病，天天吃药，就是个药篓子，花的钱无计其数。这回心跳心慌得特别厉害，眼睛也看不清了，晒衣服看不见晾衣服的绳子，人离我1米远，我就看不见对方的脸。上各大医院看病，不但没好，反而加重，真是生不如死。这一次我去北京看病，别说治疗，光是检查身体就花了17000多块钱，哪有钱治病啊，我都愁死了。说完呜呜地哭了起来。看他痛苦的样子，真是觉得他可怜，我也跟着难过。我劝他练法轮功，劝他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可是他怎么都不同意。又有20多天不见他了，一天他又路过我家，我问，怎么这些日子又看不见你了？这一次他哭得更伤心了，边哭边说，因为我特别难受，借了2万块钱去北京看病，医生让我赶紧做心脏移植手术，得50万块钱，不然最多活2个月。我去哪儿能弄来这50万块钱呢？只好等死。不久我就离开人世了，爸妈、丈夫我也不牵挂了，唯一放不下的就是我女儿，她才9岁，撇下这可怜的孩子实在难受。我没给孩子留下钱，却留下债，孩子小又失去母爱。说完放声痛哭。我劝他快去练法轮功吧，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他不相信，因为他被电视上的谎言欺骗。我又劝他三退，他也不同意。我说，你带着那个兽印到阴间也不好，你又何必呢？经过我再三劝说，他终于同意了，说，我快要死了，无所谓了，我入过团，你帮我退了吧。又是1个多月不见他。有一次我看见他居然骑着电动车去接孩子，而且面色红润，精神焕发。他跟我说，自从那天见了你，你给我退了团，第二天我哪儿都不难受了，直到现在没吃一片药，我买了电动车，在木器厂里上了1个多月的班了。听了他的话，我被大法的神奇震撼了，被师父的慈悲感动得直掉眼泪。我说，你29年的心脏病只是退了团病就好了，大法太神奇了，我真为你高兴。没想到他不但不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反而说，不是这个事儿，是那几天我婆婆家的弟媳妇送给我3盒补血阿胶浆，我喝了好的，也算是个巧合吧。听他这么说，我非常生气，心想，真是没良心，忘恩负义。由此可见人类道德的败坏，我真是无语了。过了8天，他又遇到我说，自从那天见到你，到了第二天，我的心脏病怎么又犯了？我在镇医院挂了7天吊针，医生让我停一天，明天再去打。 我说，那是因为你没良心，明明是师父给你治好了病，你却忘恩负义，说是喝阿姜胶治好了的。要是真那么简单，你还用去北京花好几万块钱检查，还得做心脏移植手术，你太没良心了。他觉得不好意思，也有点醒悟了，说，是我不对，是我昧着良心，我错了，以后再也不这么说了。第二天他的病又完全好了，又骑着电动车到木器厂上班去了。如今珍珍的女儿上大学二年级了，她在一个大型超市上班，我太为她高兴了，是大法师父给了她第二次生命。在她身上充分体现出了大法的超常和神奇，更体现了大法师父的无量慈悲和无限的宽宏大量，真是感人至深。从那以后，每当看见真真的身影，我总是被大法师父的慈悲感动得落泪。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